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353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衡量对与错的标准不在于结果。最近我发现我们的修炼存在一个误区，总好拿一件事情的表面结果来衡量对与错，而过去这个毛病一直拿证实大法的美好掩盖着。仔细分析，是由以下几方面的原因导致的。一、学法不深。师父在转法轮中就告诉我们，真善忍是衡量好坏人的唯一标准。作为一个人能够顺应宇宙真善忍这个特性，那才是个好人，背离这个特性而行的人，那是真正的坏人。在单位里，在社会上，有的人可能说你坏，你可不一定真坏；有的人说你好，你并不一定真好。作为一个修炼者，同化于这个特性，你就是一个得道者，就这么简单的理。从师父这段法中，我体悟到衡量好坏的标准是唯一的，是宇宙特性，而不是常人中的表面结果。也许你做的事情符合宇宙大法，可是在人类道德大滑坡的今天，人们也许根本不理解，不支持你，甚至会说你坏。另外，由于前世业力、因缘关系、旧势力的左右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也不会因为你修了大法了就一路顺风顺水。旧势力不会因为你在做证实法的事情就应该一切让路，更不会所有讲真相救度众生的事情都能够圆满成功。师父看的是我们在其中的表现，我们要修炼的是心性。如果出现不好的结果了，我们就推翻当初做的一切，那还算是信师信法吗？就是要在磨难面前才能考验一个人的心性啊。二、修去执着和否定迫害混淆不清。我们不承认旧势力的迫害，不是说常人的事情就只能得不能失了，失去就是被迫害，这个看法是片面的。因为我们毕竟是修炼人，有自己要还的业力，有自己要修去的执着。如果不是很严重的影响我们证实大法的事情，我想我们更应该从修炼的角度去思考。名利只能得不能失，失去就是被迫害，那不又成了执着了吗？否定迫害可不能成为执着心的保护伞。三、没有从根本上修去执着。师父说，大家知道达到罗汉那个层次，遇到什么事情都不放在心上，常人中的一切事情根本就不放在心上，总是乐呵呵的，吃多大亏也乐呵呵的，不在乎。真能做到，你已经达到罗汉初级果位了。转法轮。如果我们一失去了什么就人心浮动，就认为不应该，是不是我们最根本上还在执着常人的东西不放呢？迷在三界之中，迷在常人的名利情中，谈不上修炼。四、迷失了修炼的基点。作为一个修炼者，在常人中所遇到的一切苦恼都是过关，所遇到的一切赞扬都是考验。精进要旨，修者自在其中。 师父早就告诉了我们这个法理，遇到好事坏事都是修炼，都要向内找。可是我们居然忘记了，别人一夸自己或者得到一点好处，就认为还是大法弟子，就是超常啊。遇到一点不好的事，就感觉不合理，就向外求，其实是滋长了常人心，甚至把衡量好坏的标准都当成了常人中的得道，这不就和宇宙大法相背离了吗？那个好与坏，不就是常人中利益的得失吗？修来修去，不还在人中打转转吗？我们在讲真相过程中，可以向常人讲述自己修炼之后好的状态，比如病好了，或者得到了什么福报，这当然不错，因为修炼大法就是有福的。在常人生活中确实会出现超常的现象，而且这样讲也能够很好的救度众生。不过我们的心可不能执着于福报本身，因为修炼大法不是为了得福报，相反是为了更快更多的还清业力。修炼人把不好的事情当作好事情，这个根本的观念我们应该彻底转变过来。五，证实自己的心不去。修炼中自己得到了什么就愿意显示显示，失去了什么就掩盖着，不愿意拿出来公开谈论。实际上大法弟子做的就是证实法，个人利益的失去根本影响不了大法的美好。如果我们失去了什么，能够从中找到自己的不足，提高了心性，那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得到吗？不就真正证实法了吗？我们是大法弟子，要想知道自己做的对不对，唯一的衡量标准就是师父的法，用法来衡量，才能够衡量出真正的对与错，好与坏。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朝阳大法弟子的文章，圆融整体不走极端。最近发现我地区同修在证实法和救度众生方面还存在着一些不足，比如在我们居住的市里，大部分同修都愿面对面去讲，就不去发真相或很少发真相资料了，导致发放的真相资料明显减少。我想应该结合着去做，其实大部分众生是因看了我们的真相资料才对我们有了一定了解的。现在的真相资料、明慧周报等内容都非常丰富，国内国外的大法红传形式真相上都配有图片，给人的是真实感，也符合现在的人眼见为实的执着。因为我们面对面去讲时，由于时间有限，不能把真相讲全面，所以有的众生即便三退了，也未必真正明白真相。如果他能经常接到真相资料看，作为辅助材料，这样让众生会真正了解真相，所以永远都不能忽视真相资料对救度众生的作用。而且对当地的真相资料，有同修认为揭露邪恶力度不够，当然这里存在着多方面原因，当地真相资料散发不到位也是主要的一方面，由于散发量少，也起不到全面揭露和曝光邪恶的效果，所以也达不到让众生看到恶党的邪恶，从中得救度。所以一个人、两个人想怎么做，可能都不是问题。如果大部分同修都是这种做法，就会给我们这个地区证实法和救度众生方面带来很多不必要的损失。每个人应该站在正法整体形式看问题，而不是围绕着自己的想法，我怎么做，或者我愿意怎么做，而不是法需要我们做什么，出发点都应该考虑法的整体形式。另一方面，忽视发正念和个人修炼，往往都是出现邪恶迫害了，才重视发正念，主意识也强了，环境宽松了，就又放松了正念，即使整点也在发正念，是不是真的达到了除恶的效果？邪恶在宇宙中不配存在，结束迫害不能指望外在的因素，要看我们自己。师父早已给了我们这个能力，邪恶只要存在一天，就不能忽视正念除恶。虽然我们还存在着很多不足和人心，只要我们经常坚定正念除恶，
就会减少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和损失。当然，除恶的最终目的是净化宇宙，这是我们的使命和责任，应该重视啊。这段时间也曾参加几次交流，同修在谈救度众生方面交流的很多，这应该是我们当前的主要话题，但很少交流个人修炼方面。救度众生的同时，更应该注重心性的提高，不然试做了很多，最终自己没有同化法。一些同修，尤其老年同修，出现病业或长期处在磨难中，其实都严重存在着心性提高的问题，甚至是老学员不能在法上认识法，把做事当成了修炼。学法时自己是个修炼人，一到常人中遇到事就用常人办法解决。我们是在常人中修炼，但看问题的方式绝不能再混同于常人。所以建议同修，不管是法会还是学法典，应该在这方面多在法上交流一些，注重心性的提高，形成一个真正实修的环境。其实在理性上的交流，对我们的提高真的会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使那些没在理性上认识法的同修能尽快提高上来，这样才能达到整体提高。因为师父对澳洲学员讲法和纽约讲法都重点讲了个人修炼方面，也是我们当前整体存在的问题。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和母亲过关的体会。从修炼以来，我和同修之间过关很少有过不去的，同修因此总说我心性好，可是我和母亲的关我很少过得去，就像澳洲的学员发生的矛盾，我和母亲之间长时间如此，主要是我对母亲的执着已经形成一种观念了。母亲和哥嫂之间的关几年都没过去，虽然他也在克制自己，一点一点变好，但没有真正达到修炼人无怨无恨标准。和常人一唠嗑，无论家里外人，首先要说一说自己的儿子儿媳妇如何如何不好，我一听就气不打一处来，这是在证实法吗？说来说去都是讲自己放不下的执着，你不去和常人讲真相，讲大法的美好，反而谈那些肮脏的东西，将来怎么和人讲真相呢？旧势力也有话说啊。我越执着于他的执着，他就越在我面前表现，越不爱听，没有常人说了来找我说。眼见他天天忙着家务，没有必要的也忙得津津乐道，天天捅咕那一堆破烂，根本用不着的，就是舍不得扔掉，白白浪费那时间，还觉得自己在法上。师父梦中点化多次，还是放不下。好不容易有点时间，该学法了吧？他又去看新闻，执着形势的变化，又开什么会了？形势紧不紧呢？一学法就困，一放下法就精神，而且对共产邪灵认识不清。几个月以来，我只要一听到母亲说话，说的那些常人话，就气不打一处来，气得我什么都干不进去。有的时候嘴上说没什么，但已经气得坐不住了，脑中已经指责他几个小时了。压制不住时，厉声指责他不像个修炼人，表面好像自己义正辞严，其实是魔性大发，长时间如此，矛盾越来越尖锐，关过不去时真是很痛苦。一直到看了师尊的对澳洲学员讲法，我看了十几遍二十几遍的时候，我觉得那种物质被师尊清理掉了，我有种脱胎换骨的感觉，这时反过来静心向内找，还真是找出自己的许多不足。首先，自己和母亲在用家庭的观念在行事，在强加于人，而没有真正的把母亲当作同修，严重的执着自我。我在忙于自己要做的事情，而没有和母亲形成整体，一起学法，还把许多家务推给她，让她忙不过来。一出现问题，我就像旧势力的表现，迫不及待地打击她。我不站在邪恶一面来迫害他了吗？当他真的关过不去时，我先从法理上认清这个问题，先让自己有个理智的心态，之后祥和而真诚地给他指出来， 也不去执着于他过后的表现是否改正。他当时没说什么，甚至还笑着辩解，我都忘记此事了。过后他会和我说，你说的对，我向内找了。自己归正后再去和他说，他的变化很大，变得我都出乎意料，同时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在劳教所的时候，有个同修各方面的关把握的都很好，可是他和另外一个同修的关就是过不去，他俩还是老乡，感情本来很好的。我当时不太理解，现在我明白了，其实同修之间的关不好过，不好过就不好过在这个情上，爱恨都在情中，这个情因为有都是同修这个神圣的身份的掩盖，特别是平时经常接触的同修，用常人的观念觉得自己不是外人，容易被情绪带动去说话做事，因为没里没外，强加于人，不符合法也不自知，脑中的观念被情支配下，自己是意识不到的。我和同修之间的关过得好，是因为和同修在一起，我的一个内在的意识是很紧的，我们都是修炼人，修炼人就应该按照修炼人的规矩做事，和同修在一起，我很少参进去情的观念，所以能够按照修炼人的身份及时给自己定位，从而按照修炼人的标准及时要求自己。可和母亲在一起的时候，不自觉地按照家庭的观念行事，第一念首先是要求他，你是大法弟子，你应该如何如何，潜意识中你是我母亲，或你是我同修，或你是大法弟子，我是为你好，你得修好达到标准啊，就像常人望子成龙的心态是一样的，达不到自己的要求，自己的观念爱达不到满足的时候就开始恨了，这个时候两个人就开始过心性关了，表面原因是谁的对谁的错，谁为谁好，其实是在磨这个情，这个情谁也不放，磨难中都感觉很受伤，法理清晰一些，理智一些，把执着同修的执着这个心这个情放下，取而代之的是慈悲，情与情之间没有制约作用，反而都是该舍弃的，用慈悲的心态去对待同修是不一样的，而且因为这时心不执着于对方的执着，也不有求他是否改正，是否接受结果，心态纯净，他反而改变了。师尊在转法轮中讲的学武之人争斗心不去，魔会来找他比武争斗，磨他这个心，其实我想哪颗心都如此啊。一天我在抱轮，母亲就针对我的心来了一句，把练功音乐放小点声，别让人听见，本来很静的脑中一下子开始不平了，谁听到那是对他有好处的，你既然怕心那么重还修炼干什么，翻江倒海的在想母亲的不是，想了半天才知道不对劲儿，这不是干扰吗，排斥这些念头还是不静，很是沮丧。后来我把心一横，还有什么都来吧，不就是咽不下那口气吗，我今天一定要咽下，修炼不就是吃苦吗，我一定要明明白白的偿还业，我一定要从母亲身上修出大慈悲心来，我也一下子明白师尊苦其心志中的吃苦当成乐在我这一层的含义，心一横之后也就静下来了。我和母亲的关过了快半年了，也只在那天我想明白了，为什么看到母亲的执着我生那么大气，魔性那么大呢，如果我真的看到母亲执着而我没有，也就是高层的觉者看下一层的神有的只是慈悲，怎么有魔性呢，只有同等层次的相同物质才是相克的，我生气是因为母亲有的执着我都有，母亲就是我的一面镜子，我看母亲怕心重，我不也是放师尊讲法录像时声音放低些怕人听到吗，我看母亲和嫂子关过不去，其实我一听到嫂子对人家不好不也愤愤不平了吗，我看到母亲执着于家务被旧势力牵着鼻子走，我不也忙得每天几乎没有学法的时间吗，仔细向内找的话，从母亲身上和自己对号入座自己都有，明白这个道理后应该谢谢母亲同修才是，怎么能气得够呛呢，在这几次过关中我在个人层次中悟到，过关时怎样才是达到标准呢，无论过关的对方是多么恶劣的常人， 无论对方同修表现如何不像大法弟子，如果不能最终达到向内找升华之后自内而外的谢谢对方，如果不能达到这一状态，这个关都没达到标准。像师尊在转法轮中讲的谢谢人家的道理，师尊看似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可那是修炼境界的标准呢。当我悟到真正向内找自己的时候，时间又过了一个月，这时已一点怨气都没有了，感觉构成我生命的物质已经根本上变了，我甚至找不到自己以前佛性和魔性相对抗的状态。在这当口，我的嘴角烂了，张不开嘴说话，没办法指责母亲。当我彻底悟到并做到时，嘴角又神奇的好了。当我真正向内找并纠正自身的变异时，母亲也在根本的改变。我给母亲买了 MP4， 可以干活时不耽误学法。一天母亲走了近30分钟的路，特意赶来告诉我，我刚刚在听师父的澳洲讲法，我忽然才明白我和你嫂子的事。我错了，我以前一直以为我没有错，可师父在这个讲法中说，只要你是个修炼的人就一定有错误，可能不是原话，现在想起来是我错了。当时间又过了一个多月后，加大学法后的母亲正念很足，天天在琢磨着怎样讲真相了，面对面讲心性不到位，他就改发资料了，因为他观念少，做了很多我做不来的事情。当我真正向内找先改变自己后，经过学法后的母亲变得越来越理智和清醒了，这在以前我是不敢想的。为此我也明白，我们助师正法救度众生这些事情和自身的修炼同化是同步的，我们同化过去多少，外部才能做进来多大。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哈尔滨大法弟子的文章，时刻警惕欢喜心。前几天两个亲戚来我家做客，其中一位以前对大法还有不好的误解，我心想这次一定不能错过讲真相的机会。母亲跟他们闲聊时，我就在自己的房间里发正念，铲除另外空间干扰他们得救的黑手烂鬼和共产邪灵，然后拿了神韵新年晚会 DVD 光盘、酒瓶、真相小册子等资料走过去跟他们讲真相。没想到这个亲戚这回竟说法轮功没啥不好的，并接受了资料，表示回家好好看看，态度完全判若两人。谈到退党，他表示很后悔入党，现在退休了还得交党费。他得知已有4000多万人声明三退感到很吃惊，也赞同退出恶党。我本来想他会提出各种疑问与反驳，结果却这么出乎意料，心里感到很放松，如释重负，很高兴。后来我们就唠起常人嗑了。亲戚走后，母亲却对我很不满意，说我跟谁都宣传退党，不注意影响。其实母亲明白真相，也声明退出邪党了。我向内找，发现母亲对我发脾气是我生出的欢喜心促成的。常人一接受真相，自己马上就喜上眉梢，转换话题说起常人的事了，而不能趁热打铁，深入细致地把真相再多讲一些。其实何止是大法弟子在讲真相，明白真相的常人也是一个活传媒呀，给常人多传达一些好的正的信息，不比唠叨家庭琐事要强万倍吗？之后在与一位同修交流时，他也讲了件欢喜心带来的干扰的事。一天上午，他们部门的同事都出去参加公司活动，就安排他一人在办公室留守。当时他很高兴，处理完手头的工作后，一上午都可以静心学法了。然后他去打开水，回来时用钥匙开办公室的门锁时，钥匙一下子断了，还留了一截在锁眼里。他弄了半天也取不出断在门锁里的钥匙，办公室进不去，只好找门卫帮忙，结果也没打开。后来别人也来帮忙，都说只是把锁头破坏了，再安心的锁，没有别的办法。时间在流逝，眼看着一上午就要过去了。这时同修冷静下来向内找，发现是因为自己生出欢喜心，被邪魔钻了空子，时间耽误在看似偶然的琐事上了，其实是自己的心促成的。找到自己的执着心后，这时又来了一个技术员，只用一把钳子和镊子，很快就把钥匙取出来了。
看来欢喜心确实害人不浅。师父正法到今天，世人在觉醒，环境变得越来越宽松，时间有时候也显得充裕，这时就看我们的这一念是怎么动的，是不是能一如既往地稳住心。在困难干扰与压力面前，我们能保持正念，用大法赋予的智慧与能力从容应对。而当环境比较顺利宽松的时候，我们能否依然毫不懈怠，正念不减呢？师父讲过，罗汉应该是无为心不动的，转法轮。我们是大法修炼者，更应当心如止水，稳稳当当地做好当下的每一件事。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四川大法弟子小文的文章《身边同修的神迹》。大法弟子们无限感激慈悲伟大的师尊从地狱中把弟子捞起来，用亘古不遇的高德大法将千万年轮回的污垢洗净，一路精心呵护，让弟子回归自己神圣的无限美好的家园。弟子们在这神圣的大法中坚如磐石地修炼着，修炼中出现的神奇之事比比皆是，几乎每个修炼者都出现过神迹。一、亲见神落泪。同修小陈几年前家中有母亲、丈夫两个不能自理的重病人，而女儿又是痴呆的，经济条件很差，那时她每天很累很苦恼，几乎挤不出时间学法练功。有一段时间，他对着人生之苦有点承受不住了，思想中冒出了不想修下去的念头。一天夜间梦中，师父让他看到他世界的山山水水，稻田田坎上还坐着几个身穿古装的男男女女。啊，这些人可能是我的众生吧。这时他一抬头，看见有一尊又高又大的、身着金黄色袈裟、闪闪发光的佛立在晴空中，他惊呆了。这么大的佛呀！大佛看了他一眼，慢慢地闭上了双目，两眼滴下了慈悲的泪水，然后睁开了双目又看着他。这时他呆若木鸡，佛又闭上了双目，眼泪又往下滴了两行，睁开眼后就隐去了。他似乎觉得那一刻佛好像在说，孩子，你该回自己的家了。此情此景久久震撼着他。他说他永远不会忘掉这刻骨铭心的圣境。不久他的三个亲人都相继去世，他哭过痛苦过，但忘不了师父用眼泪那一幕的点化。他想到他的众生一定渴望着他修好后能救度他们，他挣脱了亲情的枷锁，在神的路上奋起直追。他知道古往今来的大觉者们没有一个被人世间的亲情所击倒，他们都挣脱了情的枷锁，都深知世间的一切都会转眼成空。现在的他继续走在从人走向神的通途上，正在踏踏实实地做着大法弟子应该做好的三件事。二、发正念，绳索断。温江人大法弟子陈华一直未婚，多病，尤其气管炎最重，练法轮大法后所有的病不治而愈，走路一身轻。720以后他竟被邪恶多次迫害、绑架、受酷刑。一次在炎热的酷暑，警察用两床棉被绑在他身上，只露一个头。恶警说，你不是有气管炎吗？给你裹两床棉被，免得着凉。还边说边捂住他的嘴，不让他说话，就这样折磨他。他热得透不过气来，恶人搞累了走开了一会儿。他想起了师父说的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话，他想到大法弟子正实法救度众生没有错。刚想完，瞬间捆绑的绳索断成数节，他从棉被中出来了，这真是神在人中。三、五位大法徒跳崖安然无恙。五位流离失所的女大法徒在2004年的夏天，为了正实法救度众生，他们决定到大邑县万家去发真相资料，挂条幅。可能是发正念不长的原因，被邪恶钻了空子，被几个恶人跟踪了。由于对当地的环境不熟，只有顺着路大步往前走。前方有一座山，大家就顺着山的小路往山上走。这时天也渐渐黑了，到了山顶，一片荆棘挡住了他们的去路，用树枝分开荆棘，一看是悬崖峭壁，
怎么办？返回的路只有一条，被恶人毒死了。为了证实大法救度众生的神圣使命，不能让众生犯罪，我们不能被邪恶带走。再说我们都是神在人中，都具有神通了，跳下去不会有事的。只有其中一个人想，这么深的悬崖跳下去会不会把脚摔坏了，他们都请师父加持弟子，水后都闭上双眼往下跳，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像棉花团一样轻飘飘地往下降。就这样，有三个人平安地落在了山脚下的小河边，有一个在下落时大声地喊着，师父把我的神通打开了，我太轻了，落不了地了。那个怕脚摔坏的人结果真把脚上的鞋划穿，脚心被划了一个大口子，流着血。这可真是好坏出自一念呐。天全黑下来了，五个大法徒聚在一起，他们都很激动，他们真真切切地感到大法的超常，大法的神奇，是慈悲的师父救了他们，心中升起了对师父的无限感激。四，刚学功罗锅直了。成都大法弟子陶娘，她很幸运地参加过两次师父的传法学习班，她感到无比的幸福，她深知助师世间行的责任重大。得法后常与同修到处弘法，一次他与几个同修到甘孜去弘法，汽车行驶在山上的峭壁旁，他们往山下的大江一看，真觉得在空中飘，就像行驶在另外空间中，美妙极了。又一次到眉山去弘法，在船工厂上有很多当地人围上来看他们练功，有的就要学功，其中有一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罗锅老太太，非常认真地跟陶娘学动作。在师父功的作用下，当他学练第四套功法时，可能根基好，老太太罗锅慢慢地直了，在场的人都大吃一惊，人们都纷纷参加练功了。老太太更是激动地说不出话来，热泪滚滚落下，多年的罗锅直了，人都长高了，大法太神奇了。他说他要永远练下去，永远记住师父的大恩大德。五，七旬老人越两道墙。成都大法弟子小文现在是70多岁的人了，因到北京去证实法，曾被非法关押四次，几次的关押使他悟到不能再配合邪恶的安排了。2007年7月的一天，他单位的几个恶人突然闯到他家，说是让他到学习班学习几天就回来，他边说你们这是侵犯人权的行为，边发正念。他取出一个挎包，恶人以为他同意去洗脑班了，拿起包都出了他的家门。他从卫生间出来一看，恶人全都在门外等着，他知道清除他们背后的邪恶起作用了。他立即把门关上，席地双盘而坐，立掌发出强大的正念，清除企图迫害大法弟子的一切邪恶。大法弟子生来就是助师正法的，不是来受迫害的，请师尊加持弟子的正念。这时恶人来敲门喊话，他金刚不动，僵持了4个多小时。后来恶人因为天太热，就都到小院门外去乘凉蹲坑去了。此时他没有怕心，大法赋予他智慧，他从他家楼的另一端翻过两道小院楼一楼之间的2米多高的墙落下去，没有摔倒，从另一小院小门出去了，又大步流星地走出了大院大门。守在大门的恶人竟没看见他，他刚一出门就看到一辆出租车停在那里，好像在等他似的。他真真切切地感到大法太神奇了，师父安排得太妙了。从此他被迫流离失所，他们现在更加精进了，每天再忙也要学法背法，有的已背三遍了，有的已背五遍了。他们说要修掉人的思维方式，修掉人的一丝一念，从名利情中跳出来，不断地用神的方式思考问题，逐渐达到神的状态，扎扎实实地做好大法弟子应该做好的三件事，圆满随师把家还。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文章，一字一句的通读转法轮。今天参加一个学法小组的集体学法，因为都是老年同修，轮到我读时，我特意放慢了读法的速度，只是想这样学法都能跟得上。回家后偶然又想起了这件事，记得以前同修切磋时说过这样的事，就是通读转法轮时好像提高的不快，也没有通读一遍就有提高的感觉，就能明白一些问题，也看不到更高的法理，反而读师尊其他的讲法却能看到法理，而且还能达到静心，很少有杂念呢。为什么？一直也没有想明白，今天我悟到一层法理，谈出来与同修切磋。就是通读转法轮时的速度比读其他法的速度快，转法轮中的每个字不能全部显现在眼前反映到脑子里，因为转法轮读的变数多，有很多句子都会背，在通读时一顺嘴就念过去了，有时就是溜过去了，根本不走脑子，这样就给走思胡思乱想留了空间，其实这时已经对法不敬了，法的内涵怎么能显现出来？师尊在转法轮中讲，人念佛号要一心不乱的念，心里什么都不想，把大脑其他部分都念木了，什么都不知道，一念带万念，阿弥陀佛的每个字都能显现在眼前，这不是功夫吗？一上来就能达到这一点吗？达不到，达不到就肯定不能入境，不信就试一试。我个人认为，只要读师尊的法，就要把每个字都看准，看好的连贯的读，不要贪图速度。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东郭先生和狼。对于东郭先生和狼的故事，人们并不陌生。现在有的修炼人被邪恶迫害后，不是赶紧向内找并抵制迫害，而是利用常人的关系请610人员给他们送礼，他们说交多少罚款就一分不少的交上，和邪恶要求的条件就是只要放我就行。以前我们这里讲真相受到迫害，一般都是非法关押一段时间，邪恶见问不出什么就把同修无罪释放了。可是自从一位同修因怕心妥协并同意邪恶的无理要求后，邪恶开始认为修炼法轮功的人好抓，发展到现在不拿钱不放人，张口就是20000元。期间同修又是请邪恶，又是给邪恶送礼，现在邪恶之徒对家境贫寒的同修也不放过，不交钱就直接送劳教，邪恶的气焰在利益的驱使下嚣张，致使我们这里的修炼环境被邪恶破坏得很厉害。我把上述所谓的修炼人叫东郭先生，把利欲熏心的邪恶的610人员叫做狼。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圆融学法小组。我们的学法小组从2005年成立后，由于各种原因，3年来学法地点更换了几处，感谢师父的慈悲安排，我们现在可以在一所小区住宅内每周进行一次集体学法。这所房子是一个单身同修租住的，面积较大，周围环境安静，大家来过一段时间后都感觉很适合。但我也发现了一些问题，谈出来提醒同修注意。一、遵守时间，我们8:55准时开始发正念，清除本地区的邪恶因素，到9:10结束，然后开始学法。可有的同修经常迟到，往往正赶上大家发正念的时候按门铃，正在发正念的同修不得不起身去开门。迟到的同修进屋后换鞋，放随身携带的东西，拎的塑料口袋哗啦哗啦响， 给发正念的同修造成一定的干扰，我们为什么不能为整体考虑一下呢？每周就这么一次集体学法，早一点从家里出发，提前几分钟到学法点，准时与大家一起发正念多好。如果真有事来晚了，正赶上发正念时间，能否在外面等一会儿，等同修发完正念后再敲门进来。其实日常生活的细小之处更能体现出修炼人的状态，是否能真正用心为别人考虑。二、手机，这是老生常谈的问题了，有的同修还是把手机开着，只是放到隔壁的另一房间里，有时学法中手机铃声骤起，又起身去接电话，影响别的同修静心学法。参加集体学法最好别带手机，实在需要带，最起码也应当把手机关机，电池卸掉。这方面不注意的教训太多，为什么总是以有正念不承认监听来搪塞呢？三、轻声说话，学法结束后下午大家有什么事就互相切磋一下，可这时有的同修的声音就逐渐越来越高，声音很大，不注意邻居的影响。现在新建的楼房质量不佳，隔音效果差，有时楼上小孩的哭声我们都可以听到，说话声音只要对方能听清楚就行，而且首先要听别人把话讲完，然后再表达自己的意见，这也是尊重别人。修炼人何必陷入争论，其实只要说的有道理就能说服别人取得共识。四、打扫卫生，该同修工作较忙，有时到外地出差不在家，为方便大家学法，给学法的几个同修也配了房门钥匙，同修无私的付出，给大家提供场地，我们也应当眼里有活。同修不在家时，学完法临走前大家都伸把手把房间打扫一下再离开，共同珍惜维护好学法的环境，不能满屋弄得乱七八糟的就一走了之，让同修回来自己收拾。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珍惜成功的经验。近来我市正在推广使用受限用户上网，我发现些潜在问题。我市过去大多数系统都是用万能克隆盘安装完就使用，由于安装简单很容易学会，所以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技术人员不足的问题，也加快了技术的推广，很多人也能容易的装系统了。在近几年的使用中也一直是安全平稳，未出过问题。资料点的发展速度很快，几乎是遍地开花，这里面体现出资料点遍地开花的关键，技术简单一学就会。过去技术复杂的原因就是安全上的担心，但这几年的实践表明，这种简单的技术安全性是完全可以接受的，这完全可以作为资料点遍地开花的基本技术来推广。现在改用受限用户，技术上比较复杂，不利于推广，对资料点遍地开花来讲不利。虽然我们可以克服困难去做，但对整个政法形势要求我们加大力度扩大影响提高效率来讲是不协调的，起了一种滞后的作用。如果几年前我们严格的以一种比较复杂超安全的技术推广资料点，我们不会有今天的局面，我们的力量我们的影响都要小很多。这几年我们走过的路取得的成绩已经证明了它的安全性可行性，即使在邪恶疯狂的奥运期间，我们也没因网络问题遭受损失，所以根本没有必要掉头往回走。那可不可以说推广受限用户是错的呢？我认为不能这么说。我觉得任何一种技术都有它的用处，有它发挥作用的地方，只要运用得当，各种技术各种方法配合补充，效果是单一技术无法达到的。我觉得可以把过去的做法作为资料点遍地开花的基本技术一学一用，安全性也可以接受，推广容易迅速，把受限用户作为加强的安全技术。装系统的人和使用者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及各种情况进行取舍，在推广上采用不同人不同情况不同对待的办法，这是比较好的做法。可我们现在用的是一刀切的办法， 这必然带来些问题。每次邪恶的干扰都会使我们遭受些损失，这次也不例外，不能一受到损失就不冷静了，总想找个没有损失的办法。这些年我们能走过来，并不是因为有什么不受损失的办法，而是凭着对法的坚定，不怕吃苦，不怕付出，不断破除各种观念，放下各种执着，从而走过来的。我想这是我们能够走过来的真正原因。当然，有问题应该纠正，有漏洞应该弥补，有好的办法应该拿出来，使各方面的事情能做得更好。从师父的这段讲法中，我还认识到，我们过去的办法是本地大法弟子的成功经验，是我们走过的路，我们应该珍惜。可是我们大家都往往没意识到这一点。我发现这也是我修炼中的一个不足，经常被干扰，对自己所走过的路不重视，对自己成功的经验不重视，甚至放弃。我想我们应该重视这个问题。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与同修切磋到农村发真相资料的问题。看了同修写的有关到农村发真相资料的交流文章，在此我也想谈一点自己的看法，与同修切磋。一、真相资料发放地点。有的同修说，可以把真相资料放在农作物的旁边，认为这样发放资料比较安全。我们认为，这样发放可能达不到最好的效果。以做生意来比喻吧，一般的商店是设在人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因为商品能让更多的人看到，被购买的机会比较大。相反，如果把商店开在偏僻的地方，由于接触的人较少，生意当然不好。是不是也应该把真相资料放到人流量大的地方，让更多的世人看到，从而取得较好的效果？当然，有的同修可能会说，我的这份真相资料只发放给一家人。可是这里又出现一个问题，一般来说，现在的农田是一个农户种一大片土地，究竟这片土地是甲农户的或者是乙农户的，同修并不清楚。如果在甲农户的田地上连续放几份相同的资料，就会造成浪费。究竟走多远放一份真相资料，这恐怕不容易把握，效率较低。当然，也不是说不可以把真相资料放在农作物旁边，而是说这种方法不能作为主要发放方式，不能作为同修普遍采用的一种方式。我们认为，最好是把真相资料放到农民的住宅门口，或者村里面的一些公共场所。如果到村里面转一圈，就会发现有很多适合于放真相资料的地方。二、发放真相资料的时间和安全问题。有些同修经常选择在夜晚到农村发放真相资料，可以在一些公共场所挂条幅，粘贴不干胶，可以在一个地方停留较长的时间，这是夜晚发放真相资料的优点。可是夜晚发放真相资料也有缺点，夜晚发放真相资料不利于面对面讲真相，让农民只见其物不见其人。夜晚农民很少出门，晚上九点钟以后村里很少有行人，这时如果有人在外面走动，很容易引起注意，如果状态不好会被当作贼。如果白天在村里走动，即使是陌生人，人们也认为是正常现象。有时可能有个别人用好奇的眼光看着我们，或者遇到个别不明真相的人，只要我们把心态摆正，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最近几年，有些同修总是每隔一段时间便骑摩托车到农村发真相资料，一般是白天去，当天去，当天回。由于农村的人流量本来就不大，加上白天成年人有的到地里干活，有的到工厂打工，一般都在家里，所以只觉得进入乡村后静悄悄的，偶尔见到一些老年人家庭妇女，在学生放假的时候见到少数学生。同修把摩托车停下以后，拿着一个包，他们以为同修是到乡村做客的，并没有怎么注意。同修把真相资料放在一个地方后，站在不远处观察，发现最先拿起真相资料的常常是青少年学生，他们有好奇心，比较容易接受新鲜事物。有一次，同修不知道出口在什么地方，向一位老伯问路， 他告诉同修方向后，同修便想到应该给他一份真相资料。他接过真相资料后，连忙说谢谢，站在一旁的孙子连声喊，怎么不给我一份呀？有一位同修常常是面对面发放，人们接到真相资料后，总是由衷地说一声谢谢。同修感慨地说，农村人真热情，有的心态不稳，便发现好像有人在跟踪，同修便开着摩托车快速离开，到另一个地方发放。当然，如果不是开摩托车或者骑自行车到农村，由于步行的速度较慢，在一个地方停留的时间较长，可能会引起注意，可能会有个别同修所认为的安全问题存在。现在摩托车有的只是几千块钱一部，操作也比较简单，在此建议有条件的同修开摩托车到农村发真相资料，这样可以扩大真相资料发放的范围，避免在某一个地方发放大量的资料，引起恶人的注意。如果偶尔发现个别不怀好意的人，可以快速离开。有些老年同修对开摩托车可能有些障碍，可是只要想到我们是大法弟子，不是常人，我们是救度众生的，所有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不过这并不是绝对的，有的同修心态较好，步行发真相资料速度较慢，在一个地方停留的时间较长，可是他们也认为这并没有存在安全问题，他们觉得这样更有利于面对面讲真相。三、真相资料的内容，农村信神的人较多，可以发放平安秘诀、善恶有报之类的内容，可适当采用一些关于大法的预言。农民比较关心的还是自己的切身利益。现在的农村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大片的土地被邪党的各级官员当作个人财产出卖，完全违背当初邪党所说的集体所有制。许多乡村普遍存在邪党的党委书记视村里的财产为书记的个人财产的情况，卖地所得的钱以及其他集体收入很多被邪党的官员贪污，民愤极大。最近几年各地风起云涌的农民维权活动就是这种情况的反应，建议同修以此为切入点，揭露邪党的本质，引起农民共鸣，接着讲大法的真相。在写本文时，我们又阅读了明慧文章《大陆冬季农村之现状》。文章虽然是写北方农村，但南方的一些农村也有类似情况。不过，只要我们抱着一颗慈悲的心去救人，一切都会发生变化。世上的一切都是为大法弟子开创的。一次同修到某地发资料，他也听说那个地方偷盗的现象很严重，治安状况很差，同修没受影响。到那以后，发现一切平静，他顺利地把资料发到农民家门口。师父说，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弘法与救度世人，理性，让我们一起努力，更好地讲清真相，救度世人。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平度大法弟子谈念大法好能否保命。看了同修的从念大法好能否保命想到的这篇心得体会，觉得同修提出的见解很理智。在我们这个地区，有不少同修都不同程度的对于念大法好能保命存在不同程度的执着。有的同修一遇到处在濒死边缘的患者，就去劝人家来念法轮大法好。其实无论任何人，只要诚心敬念大法好，也确实会给他带来不同程度的福报。但福德不同，业力大小的不同，又决定了个人应验福报的状态不同。正像该同修文中描述的那样，有人会得现福报，而有人却不一定能有明显的改观，或是大祸化小，也或者来世方能应验得福。如此，这就需要我们在利用法轮大法好传福音时，应做到把握分寸，前后圆融，不能对常人应允任何绝对的断言。我们可以对常人说，只要你诚心敬念，对你肯定是有好处的，但若心不诚，可无效。同时也可以对他们举一些曾因念大法好得福报的实例，来赢得他们的认可，同时也借此弘扬了大法，这样无论将来结果如何，都不会因为其存在的各种状态而误导世人。 我觉得目前从我们这个地区看，有的同修确实在这方面做得不理智，表现上是把话说得太绝对。比如说，你念吧，保证再大的病都能念好，癌症都能念好，把大法当成给常人消灾免难去业力的法宝。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们真的不能再等闲看之，我们曾被执着带动传播绝对的预言，因此摔了一大跤，造成至今仍有被此误导的人对大法心存疑惑，从而再对任何解释都产生排斥，这是一个严重的教训。所以我们不能再步前尘，想一想，当你应允别人未来的福报时，这跟曾经我们预言的灾难有何不同呢？要为大局着想，让自己能进能退，不留画饼，才能不误导世人。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无名真相光盘不易发放。我曾经在我家大门上发现了一个光盘，光盘是用一个透明的塑料袋装的，光盘上没有盘贴，也没有标明是什么内容，塑料袋里也没有真相短语或者盘签，只有用机器播放才能知道是什么内容。于是我用电脑播放一看，是风雨天地行，就与同修切磋此事，才知道有一部分同修已经发放这样的光盘有一段时间了，还说贴不贴盘贴或者有没有盘签是一样的，这样好发。我本人不这样认为，我觉得发这样的光盘不严肃，我们做出的光盘是用于救人的，更应该是好的，是精品。有的同修说用盘贴效果不好，那我们可以用打印光盘内容的光盘纸袋来装，并附有真相短语，图文并茂，让众生看见就想看看是什么内容，而且便于保存，而且便于保存。师父说过，我们是用心在做，邪恶是用钱在做。如果我们做得好，众生是会感觉到的，他们一定会珍惜的，从而减少资料的损失。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今天晚间的一小时明慧广播节目就到这里，明晚的九点我们将继续为您播音，祝您晚安。